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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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第三页啊。我们昨天有提到这个我们有提到那个这个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啊，名为圆觉啊，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那教授菩萨啊，就是说从这个大陀罗尼门啊，那这个陀罗尼门就是一种总持的意思，能总持一切善法，所以能遮能持能遮啊，这是这个陀罗尼门的意思哈。那你看呢、哦？他这里提到一切如来本起因力，皆依圆照清净觉相。那这个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那圆觉就是皆，就是这里面所讲的皆依圆照，所以圆照清净觉相名为圆觉。啊，这个圆觉在这个地方，就是能这个圆照清净觉相，这是一个核心的地方啊。那是如来本起因地，就是因为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所以直接点出一个整个而活成佛的一个关键处。好，那所以说我们讲如何圆照，那什么叫做清净觉相？啊、哦，那点出的这个是唯一的一个方法，离开死哈、哦，没有不是一个成果因啊，成果因是从这里来的。那他就是说我从一开始是圆照它，啊、哦，清净觉相。那这个我们先留着，我们再看后头。那这个回头就是整个佛法到最后汇通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哈？我们现在比较偏重在很多修行上啊，这个比如说持戒、修定，我们做的很多的修行。那这个修行啊，甚至我们现在当然很多地方也比较重视禅定。可是这个禅定是不是一个成佛的一个绝对的因素？因为我为什么一直要谈这些东西，就是说假如你现在所修的跟这个方法没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我们认为它是有用的，这结果反而造成你耽搁你的时日啊，就是烦恼它不相应。好，就是我常讲的，我们用心的持戒，但我们这个持戒因有没有跟这个圆照清净觉相成为它的一个因？好，那你如果修定，你这个定不成为你圆照清净觉相，也就是说你只是你并跟你这个觉无关，你要行，你要完成这个圆觉无关。那这里面透出什么样的道理？我们本来有些道理啊，我们有些事情，我们觉得本来觉得说没有特别的 如果有些话有些经典有些道理你如果只是这样片面听你可能不容易感觉它的意义但你如果能了解你如果细细思考掌握它的要领其实它具有很多的我们讲到颠覆性的认知会见地会跑出来第一个解脱有没有一定的时间有没有一定的方式有没有一定依什么其实如果以这里来讲它就是如何修持这个缘觉好这就是缘造清净觉相那只要能配合这个因为它成佛是从这里来所以你能不能解脱在于你能不能照料这个清净觉相这才是一个所有修行论就要像我们常谈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我们现在讲缘觉经其实不就是三法印吗不是就是一实相应的道理吗因为法之为法要具有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这个三法印融合在一个体上啊，我常讲的诸行诸法就是现前一切法无常无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诸行诸法无常在哪里在诸行上无我在哪里在诸法上那诸行的无常无我的诸行诸法的无常无我寂静根本是同一体的这个把三个合在一块就变一实相了是不是因为无常没有离开诸法嘛、哦、无常没有离开诸法诸行其实那只是不同面向来那无我在哪里就在诸法里面所以一切法毕竟空那其实就是三法印跟一实相应根本就是 一体的那我们一直都很了解法印是诸法的特性、啊、就一旦是一切法都有一个象征都有什么象征都有三法印的象征它的特性在这里好所以如果能照料它的在这佛法这个我们讲法印那所以说所有的佛法假如你在修持当中你不能顺着这个无常无我寂静那我们都讲一法印的话一切法毕竟无自性的这个道理的话你这个法是无意的这叫做法印所以我们反过来讲就是说你可以是外披着佛教的外衣认为你修持的是佛法但这里面并没有带着什么法印法的印记法的象征这不是佛法那因为关键就在这个地方那关键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你的下手的地方那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道理如一旦有的话如果掌握的话我们就可以马上抉择我们的学习态度我们的修持佛法的态度到底恰不恰当是这里我常讲的就是说看似佛法很新但我们平常一天到晚我们很少思维无常无我当我们现在外表的佛法看似很新但属于法印的特质不见了这认为是佛法新吗好我常谈的就是说佛要魔要障碍人啊他不会那么笨的他不会跟你讲说你要当然有的也叫你要犯戒啊怎么样但一般魔的话最容易障碍你让你不自觉的他会叫你做好事但不叫你做出离事因为做好事你能认同所以你就会不防备不会防备对不对叫你做坏事你就会防备啊但叫你做好事但不是出离事你做好事你还在他的范围里面啊 做好事还在贪婪，因为他还在五欲六尘里面呢、啊，还在三界里面呢、啊。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很多都是在做好事，但做好事很多，但要做给真道人少，是。那因为大家在一味的做很多好事，所以我们也会认为这叫做修行的价值，反而会是。我们不是要否定啊，但问题是，假如你的发心错误，你进修就像那个梁武帝啊，盖了很多庙，达摩祖师跟他讲，没有功德。他讲这句话，那你这句话当然，我相信，达摩祖师他不会轻易说否定，但其实这是一种启发啦，就是重点在哪里。这一切生灭，因为经典处处都在谈嘛，你所有的供养都不如你如何如何，那一念清净，一念的以波者相应，都是在谈这个嘛，所以这才是法术啊。所以假如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这里讲圆觉，那圆觉以这个诸法的这种清净觉相才是佛法的核心。那如果离开这个经典，那我们一切处处当中不离无常无我苦空无常的这种观念，这不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应该说依止的。因此我们再回头去看过去的大德，他们修行解脱是在哪时候解脱？我常讲，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都是在那种打坐正在寂静的时候得解脱，这个例子好像不多，都刚好是请注说我不知道哪个时候。你注意禅定有没有意义？当然有意义啊，尤其是身心散乱的人更需要禅定，因为对治烦恼。但定能不能决定你的解脱？因为它是共世间法，所以整个佛法的关键，只要如果你能觉醒，能掌握这个要领，能不能说不利身起或法身？有没有可能？有。可是重点不在于你只是用感性的去自己就去理想，是实际上你能圆照此这个清净觉相。所以整个道理，整个佛法的价值，你就会从以这个做核心，这个价值就是佛法的核心价值。然后以这个核心价值，为了圆满圆照这个清净觉相，这个清净觉相就不再只是用打坐能决定的，不是光止。我们当然止跟观是能含摄这些道理，但止观里面具有很大的意义的。那为了成就止观，我们可能必须要持戒，我们可能修定，我们可能为了要圆满这个清净觉相，我们可能必须要广行一切菩萨道。整个广行菩萨道有没有离开这个圆照清净觉相？没有，它同时都是一种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和的。所以为了圆满这个觉相啊，我们必须要转到，不是光只守到偏极静的一边，必须走出来。因为清净觉相无一切相，所以若是你啊落在一相，就好像有法师问我说，如果一切都是空，那我为什么不守住其默然呢？就是我们只要默然就好。我说默然有相，是不是默然有相？你认为只要默然，默然是一相，那默然这个相就会对比另外一个相，非默然，所以它依然是两边。所以你单取一边，其实未必是一个觉相。所以说为了成就我们的修持，有时候你必须要在一切处里面都能融得进去，都能配合得上来。所以有时候不是光只是我们如果光只是用想的，用待在一个地方啊，然后 执着一个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方式，然后以为这叫做圆满，错。真正的圆满在哪里？在一切处。所以修到最后一定会啊，动静一如，啊，必须要经常熟悉怎么样？你不能坚持一定非得依哪个特定形式以为这个修行的所依处，你不能去依赖它。在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有一定的方式来让你的心安定，但你知道这叫方便，不是一个必然。如果你心存这种必然，其实你又掉入另外一个什么黑洞里面。所谓黑洞就是你的执着。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例子？就是以前我自己在当兵的时候，一直想静下来修。那因为我当兵，我是一个士官，我不可能有个人的疗法。那我必须要是叫军官才可以，所以我没办法。那可是我想办法想要有个人疗法。那我一直想要有个人疗法的时候，结果弄得自己情绪很不稳。为什么？不能埋怨呢？不能埋怨，想说如果能找一个很宁静的地方，那这样我多埋就能符合我现在的需要。有空的话，我可以自己打坐这样。结果这样的一个心思，反而造成我的心的不安。所以就有一次我在爬了一个小山坡的话，那个小山坡的那过程，我突然有一个体会，我不过是要找寻一个宁静的这么一个框架，是把我的我保护起来。还好那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我说我其实在找一个宁静的疗房，空间不过是因为我爱着它，所以这个东西不过是在保护我的执着而已。看是在追求静，其实因为这样的追求让我内心不宁静。这就是一个经验。你静态的时候可以，你也必须要保持。你如果真正圆照这个清净觉相，清净觉相是一切是无相。若你在清净觉相里面立一相，然后自己安住在这个相，其实你是背离它的。所以你必须要能随时保持我们前面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平等之心。为什么？一切法平等。所以既能在动当中不为它所动，亦能在静当中不为静所动。那这个必须要你面对静当中去淬炼的。你会觉得说，像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在高山上修行修到都没有人影响你啊，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了，那一出来马上就死了，比那个没修的还糟糕。因为没修的在平常里面充满了烦恼，所以他百炼成钢啊。那个在山上里面那个无菌室的一出来马上中毒死，他以为他功夫很好，可是他没有在烦恼当中淬炼。信不信啊？打车音啊，较紧倒，咱这愁用的做愁当的较唔惊啊。有些东西在实际上很多地方啊，一直在淬炼的人，他可能没有你看的那种所谓的这种你认为应该怎么样的样态，我非常的脱俗，非常远离人世间的哇，这样的一个清净的相。这只是有看有好看，不一定好用哦。那个是必须要保持，那个只是仅供观赏用，那不能拿出来吹打的。为什么？它没有实际上在烦恼上练习。也就是说，你在没事的时候，你可以保持很清净；当它碰到事的时候，你的所有烦恼全部都起来。那最终我们谈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必须要站在这个核心的道理，这个核心道理后来转出所有的修行。这个修行不再只是偏向一个固定的东西，每一个法门每一个修行都是成为它的资粮， 那他的资料比较会在怎么样成就这一份圆觉。这个圆觉的这种究竟的境界必须从以诸事当中去淬炼而成的。你必须说种种分别事当中的磨练当中去除对这诸事的一些嫉妒分别啊，计较啊，测度它，这一种分别心你必须要能慢慢把它舍离掉，是这样啊。我们来看它什么，皆以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啊，方成佛道。那无明在哪里？不能了解这个清净觉相为无明处，所以断无明为所有修行的啊核心的关键处。那因此过去的大德有人就在那么烦恼当中，这如果大家有听那个阿含经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在阿含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你会看到那个像难陀啊，像周利盘陀伽，像二十亿人，这都是怎么样，都是起烦恼的人啊。还有那个出手士，虽然没讲，他也是都是起烦恼的人，但到最后都是正果的。你二十亿而想回家的人，我们都还不会，对不对？所以照你讲，你应该是三十亿的。他二十亿而已，你三十亿，你所以不会想回家。他想回家，可是我只要跟他调一下他掌握的要领，一个想还俗的人到变成正阿罗汉。好，那个难陀是怎么样？是烦恼心欲心很重的人，到最后也是在此处最亲近的人，唯一跟利于最亲近的人，最重的变最亲近。为什么？从那里跳出来，从那里最清楚，从哪个烦恼里面跳出来，那个烦恼最亲近，为了他跳出来了。对，周利盘陀伽那么笨的人，笨到正阿罗汉，想知道我们笨一点，那么聪明烦恼都不会。对，你看看一看，每个都是这样的烦恼，所以你能可以看出来关键在哪里。他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很怎么样的，他是一个能心跟法相应的人。无明，断无明。所以这里面其实阿含经里面启发了很多的道理啊。哦，有时候我们变成了说修行烦恼从外面进，所以不如从内的无明进断，这个才是核心处啊。好，所以大家不妨来了解体会一下。好，你看到他这里讲于得无明，现在谈的无明，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异处，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好，你看四方异处的叫方向错乱，方向错乱，这是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啊？我只要好修，三宝一定会保佑我。错，如果你继续四方异处啊，你怎么保佑没用。你如果继续不能依教奉行，还只是在那里迷执，于就是即便你处在佛门，你依然坚持你那个无明不舍，轮回还是你。这无关于说只要你来学就能解脱，不是这样。因为无明在这里，断无明，所有的佛法的加持总持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你看到，因此我们才会建立一个观念嘛。这个观念就是我们一路上一直在谈的，你必须要审视的是在这样的修行理念当中证件当中你具有几分。好，是不是应该更加承担的去什么破除自己的无明，这才是你做一个修道人的本身的责任，是不是？因为他问题在这里，你不能期待你的执着，不能期待别人帮你放，是由你自己的智慧去放下这个执着的，必须要知道这个。好，他说妄认四大为自身相，那么包括我们现在啊，好，还有一个是色，一个是心，六尘缘影为自心相， 源于执着实有自身，还有实有自心，执着有这种色心恶法。那其实这是相互为用的，怎么样？执着色，因为叫色缘名色，名色缘色，这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众生烦恼。有这个根本事，然后生出这个另外一个心色，色心的法，然后由色心，那我们简单讲就是以色滋润心，以心滋润色。然后这个里面你为什么是存在的？因为我有身体啊，啊，那你怎么认为这个身体是真的？我摸得到啊，我感觉到，我受用得到啊。以心来证明身，以身来，那个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身体啊，我在这个身体上啊，我利用这个身体，我的人的心在这个身体上，由心来支持这个色身的执着，由色身来支持心的执着，结果两个互相保证，两个都是错的，两个都是假的。好，所以说你看到妄认四大为自身，然后六尘缘引，六尘缘引就是以六根对六尘妄生出六识来。请问眼见色谁在见？请问注意啊，我们现在平常啊，我这下一要问就一下就问出来了，问什么？问你有没有在用心。我们为什么能分别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为什么存在？因为我看到，对不对？所以要是没有眼睛我就看不到，我之所以能看到就因为我的眼睛，是不是？所以变成是有没有外在的色？有。谁在看？眼睛看完了以后，我的眼识才分，是不是？我们都这么想啊，所以都是四方一处，谁欠谁？时有外色，然后时有眼视在眼根对色尘，然后起眼视，是这样吗？那变成是色为实在，眼根为实在，眼根跟色的存在的相缘相处，所以我的眼视才能生，是不是这样？错。为什么？是真的眼视在分别吗？是妄想在分别。那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想，说我们不是天天都念吗？可念的归思维的是两回事，不是吗？你不用讲无缘的鼻舌身意无色身香味触啊，怎么会有眼对色？是众生其分别认为有眼有色，然后有眼对色另起一个分别叫眼识。从头到尾不是眼根决定的所有，不是眼跟眼识来决定他的认知，真正的认知是妄想，妄想。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啊，我们是不是执着有四大？眼根的执着就是四大，不是吗？然后六尘缘引，然后这里就的确有分别啊。请问你梦中怎么样？梦中的时候你的眼睛有没有在看？你当然在做梦的时候你会认为你的眼睛有没有看到色？有啊。我常举那个例子，就是梦中里面你看到桌子，看到门，看到你要走出门，你一定会怎么样？绕开桌子，然后不会爬窗户，一定会从门打开出去。你看到梦里面都是假的，但你就那么真的还知道，而且碰到桌子还会痛。所以那请问你，梦中的眼睛见到梦中的色，是只有梦中的眼根见到梦中的色尘引发眼视，是这样吗？不是吧？知道啊？不是啊，是梦中自己创一个镜，然后自己想，我梦中的人的确认为他还是相信，还是用眼睛看色的。可是所有梦中会有眼见色的想法是谁？是那个躺在那里的人在作怪。 知道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随时保持正念？没有啊。嗯，好吃，像我们中午吃到啊，有人送冰淇淋来，真好吃，瑞穗的冰淇淋，那个牛奶味道真浓，嗯，好吃。我们是不是掉下去了？我们随时都在滋润我们的六根，坚定这个六根。你要知道，当我的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在对应的时候，其实我的执着就在这里纷纷自长。为什么？你在对应的时候，那个我就是眼等于我，色等于我，眼根等于我，色等于我，好，然后眼识等于我，其实都是我的一分，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执着分别来滋润这个执着的。这个都是我们所有的养分啊，这个就是维持里面的熏习啊。怎么熏习？我今天摸到这个桌子，我的身处啊，这种习性，这种判断，当我在接触的同时，就再度的确认我这个接触的功能，不是吗？我们从小不是累积很多经验啊？我们本来小孩子不敢接拿菜刀嘛，现在可不可以？就是为什么？越接触越熟，越能确认自己的技术，确认它的方位，确认很多东西，所以越来越熟。是，所以当我们六根对六尘的时候，这一份种子从一外作用的时候，其实当下就成为它另外一个功能性出来，它马上作用，马上增长你那个坚定。那这个坚定，这个肯定，是不是又帮助其他还没肯定的病人肯定？本来我们什么都不懂，大人怎么说我们都听，现在慢慢讲话人家开始尊重，注意哦，你讲话人家开始尊重。后来发现原来家我讲话我家人都尊重，不但我家人尊重，我走出人家还尊重，不但我走出我们邻居的尊重，所有人都越来越尊重。后来就这么一个正共度更多的尊重的时候，我就长得更坚固，不是？我用我的眼耳鼻舌身意更增强我的六尘缘引的心的执着，六尘缘引的心这种颠倒性就会更增加，六大以为自身的这种执着更加坚固，那六身的六对吧？那么四大的这种坚固，又会增加我的心的认知的肯定，就是这样。四方地处，一颠倒滋润颠倒，永无止境。所以你看到我现在举这个例子，我们谁现在有多少人能在生活当中随时提起正念，不落入六根六尘，六尘有谁？这就是所谓的守根立于，不是吗？不取相，不取随心好，不是应该这样吗？但现在其实我这样一讲，我们就还比出什么？还比出现在大部分的修行是偏于向上用心，但很少以心地下手，不是吗？是不是？我们大概都是我们不断的是以相来破相，结果你一开始先认定相，再来破相，再怎么破相都在，是不是？你先肯定这个五蕴，然后再借着五蕴修行，不是吗？照理讲，你所有的修行都是在破五蕴的，但我们不是，我们现在在乎的是持戒五蕴、修定五蕴，乃至修慧五蕴。结果就是破了很多敌人，但根本敌人连动都没动，你没有其中缘觉，你颠倒了。好，所以这个问题在这里，也是我们所有修行的一个应该回归的地方，这是我一直在讲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人开始真正的精进？因为这个我很早很早以前啊就已经规划这个方法了， 只是很早很早以前卸载到很晚很晚，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做。以前有曾经做过了，但我想想这也必须要经验啊，一路过来我们有时候对世间慈悲本是应该的，但我们对世间慈悲里面缺少智慧，所以对世间多情，多情完毕多情物，这耽搁了很多的实际功夫。那这个耽搁其实后来回想起来也有它的意义，因为这些的锻炼这些的经历啊，可以把佛法看得更精准了。因为怎么讲，因为很早我大概就心里有数，就是以给自己一个规划。规划什么？因为我不晓得你们那个，我就是我好像觉得怎么样动中修持，念头应该怎么样安住啊，我有个要领。那因为有这个一要领，所以会觉得所有的修行应该是我时时维持正念，也就是我现前对待一切境，我必须怎么样，我能清楚观察这一切境，但我同时心念一直安住在根本的正念的抉择上，因为我认为这才叫做精进。所以我给自己在十几年前，我看大概要快二十年了，不是十几年，再过一两年大概就要说二十年前早就有规划了。那么规划就是说如何平常动静中修还有动中修，因为我认为必须要动静都有一个正念的位置，你不能把它切断。其实我们也一直内心有一种羡慕，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安住在这样，也期待自己真正的精进二六十中保持正念，不断的淬炼这份正念啊，不舍这个正念。因为我们答案已经，不是答案就是方向有了，所以从这个认知这个见已经养正，有建立这样的见，回头再看我们现在自己在修的，会觉得说明明知道家在那里，你为什么都不回家？就这样讲。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明明那就明一明就明到现在被周人世间的琐琐中众多的琐碎事，把很多重要的修行给荒废掉了。你要讲荒废也不要这样讲啊，不过我想讲说，如果不抉择的话，很多东西啊会把你认为，我讲就是刚才讲的，我们认为我们修很多心，但我们并没有配合上来，那变成是在人世间里面啊，在那里其实藕断丝连的啊，一直看似用心很多，但没有多大改变。那我就是方法有了，态度建立了，这时候应该是实践的时候啊，应该是实践的时候。好，这里面来讲啊，辟彼闭目见空中花及第二月啊，就是说就好像那个生病的眼睛啊，看到空中有花还有第二个月，那空中花第二月，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啊？这就我这个道理，其实圆觉经启发了很多大圣修法，所以这部经在汉传佛教里面经常被拿来作为实践的指导，禅宗用它很多啊，那很多地方都用到这里，所以注解很多啊。你看到，假如正跟我刚才所讲的那个道理一样啊，如果你把一句话弄得更实际一点，它会给你多少启发？你不要，你这个道理，我想我们就知道啊，原来都是假的。可是你再细看，如果你所见的种种闭目所看到的空中花跟第二月，那你能不能去模拟一下？如果你看到空，你已经知道它是空中花、第二月，你会有什么态度？你就是要多一点揣摩，你不能光这样听过去算了。你多用点心去如理思维，它可以让你 揣摩出一条修行的路，来建立你的正确态度。空中花要不要拿掉？第二月要不要去看？要不要吃？我唱的要不要吃？不要吃。要不要舍？不要。我们都知道不要吃，但我们不知道不要舍。假的为什么要舍？所以我们经常多起的一个心，什么？舍心。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不要吃，但我们都不知道不要舍。为什么？你干嘛舍它？本空的东西舍什么？那我们现在修行要断烦恼，那拼命把烦恼找出来，结果那个找烦恼它才是最大烦恼，不是吗？还有有烦恼断烦恼，不是，无明才是烦恼，烦恼本无，是无明方明烦恼。你现在在找烦恼，拿着菜刀去砍烦恼，这才是笨啊，是不是？无自信清净处，何劳你那般辛苦的拿个东西也把它清除掉？是你只要去除你这个颠倒心就是了，你何必再多取一些？你只要把你的眼睛治好，你根本，你说哎呀，花落得满地，去拿扫把来扫，空花你在扫什么啊？即知即舍咯，是不是？好，那这个就问题了。我们眼前还不能舍，但眼前不能舍就会产生一分肯定，对不对？那一旦肯定，他的妄想就继续生。可是我现在眼前不能舍，但我不再滋润他的无明，就是我不能舍这个相，但最重要是我能见起观他的为假，观他为假。也就是说这个相我不需舍，但我要舍的是那个起执那个相的心。我现在也暂时不能全部舍，但我要一分一分至少减少肯定他唯有的这一份颠倒心。也就是因为我如果肯定他唯有的是一种滋润嘛，对不对？我因为肯定他更加存在嘛，那我现在开始知道我不要去肯定他，我还被他所动摇，但我的正念也提醒我不要继续肯定他为实有，因为他不过是空中花。我现在眼睛还没医好，但我的花一直掉下来，但我已经圣者已经跟我讲，圣教已经跟我讲那是假的。这时候你就必须勇于怎么样去舍下对空中花的追逐。这时候你还镇定，你的心还没完全调开来，但基于对圣教的体会，所以你慢慢舍你对他的那种坚持。那这份坚持其实是跟无明是相通的。那我慢慢舍他的时候，这个空中花的继续掉落的那一种营养分，是不是会被因为我提起正念开始慢慢没有营养了？是不是这样？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道理啊，对我们来讲是有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刚才点出这个东西啊，希望大家能有时候不妨再细细看啊。如果它是空中花，那我应该怎么面对？用这样的一个心境慢慢去转啊。那自己的所以我不是讲常跟大家提吗？修行不是在那种修得很悲壮，而是修的如何看破妄想，是不是？你可以很轻松的修，但我这个轻松修说轻松，看人了。有的人因为执着很重，你很难轻松。我所谓的轻松，就是抓到要领，抓到要领的修，懂得放下执着的修。而不是把很多东西扛起来很艰困的修，就是你试着让你的身心，最重要是了解烦恼的根源，而不是 跳进那个烦恼里面，那在那里翻搅，不是？所以有时候你不妨啊，静下心来啊，观察这个世界如空中花。也不需要很累啊。你如果有空的话，你随缘坐下来，在你的心，在你的走路当中，你何妨起个观察，如空中花，如滴二雨。你以真实的心去跟这个道理相应的时候，把你那种追求世间，随着什么？你看六尘缘影的这种颠倒空中花，试着把自己心给安歇下来。我现在最比较喜欢用安歇下来，因为你不用那么辛苦，你不用追得很辛苦，你也不用丢得很辛苦，你就要看清楚的。我们现在要么就是世间人，要么就追得很辛苦；修行人，要么就丢得很辛苦，都好苦啊！可是我就讲说，那何苦？是不是？何苦？那试着品味这个东西啊！很多人修行修干把头割鬼完啊，那样，那个整个人逼得、哦、快垮了。那其实修行，我当然也不是，我们也不是可行苦行乐行，但我其实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为什么不好好真正依教奉行，静下心来，用一个很全然的心去了解佛法的味道，然后是告诉自己如何将你的心跟这个法依着这个法来安住，这反而快啊，反而快啊。再过来，善男子，空时无花，病则妄之，由妄之故，非为获此虚空之心啊，亦复迷彼实花深处。啊，就是说，有这个妄之的时候，他不但错看虚空啊，而且会错看这个复迷彼实花深处啊。认为实有花，花哪里？第一个花有的话，一定有花的来源啊，没有啊，那怎么有啊？应该由空生有，那这个空是能生，空有体，空有体，空本来无，那执着空有体，然后就执着这个有体的空，这不是很矛盾？有体空生有体法花，就错了。产生的生命，产生的有无，从无中生有，从生恼灭，生生灭灭，有无一切见就在这里，一直指的。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啊，由妄之故哈、啊，那非为获此虚空之心啊，迷惑这个虚空的真实相，所以令你虚空住啊。为什么？因为你执着花。你一执着花又产生什么花，一定会有它所因所依的因，所以执着果因就生了。所以在现实当中，世间人不断的修学，不断就是啥，好像舍很多，他不过是把他的执着单纯化，所以看起来烦恼比较少，但根源有没有舍？没有。事实上你发觉他很多烦恼只是扶助，因为他现在以另外一个法安住其心，所以他的烦恼变成睡眠，睡眠就是烦恼睡着了，烦恼没有醒着，所以叫睡眠，不是禅，不是禅住的，禅住了再禅，再禅住了那个叫现行，睡眠是种子。那我们的很多修行，因为修持善法的时候，烦恼变成水面，但水面没有断，不会解脱。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有其他善法的滋润，所以我们很多烦恼没起来。但实际上，你的执着还在。那你只要你的执着还在，有什么问题？只要有一分执着在，我就可以把你的那一份水面给叫醒过来。为什么找到了此就能找到彼， 找到了词就能找到彼，只要你有这一份的肯定，我就可以渐次的一直跟你找到关联，肯定他就肯定他，肯定他就肯定他。比如说我们来讲，肯定左边那一定会跑到右边，肯定左右边就会肯定空间，肯定空间就会肯定人有情无情的位置问题关系，就东西的关系位置，种种的东西从这一直推推到所有你本来没有想到的全部都给你交出来，是不是？所以只要一时不清净，就算你已经证到非想非非想处，也可以一刹那之间就堕到欲界，全部过去的欲全部爆发回来，会不会？那不但到欲界就地狱，欲界地狱都不可能啊！为什么？前面不是已经细到什么非想非非想吗？设法都不见了，连心都快都停，快停死了。但一念起，整个全部恢复，可不可以？因为里面的藕断丝连，而那个丝还不是真的藕丝，是钢丝，根全部就它。原来没有一个跑掉的，全部都藏在里面，知道吧？要不是看破法不变了，其他法就出来。破法变的意思就是知道一切法空，要是关了一点留个一点，任你修道回想回想出，我照样把你叫回来轮回，不是吗？事实上是不是？好，所以你看啊，你如果执着花，当然要执着，一定要肯定它的来源，因为它是相依待心，能生所生，有所生，总会没有能生呢。所以你获持恶法，然后开始了，一旦有此法，有动静，有生灭，开始所谓轮回是什么？什么叫轮回？由此妄有轮转生死，轮转生死。我们现在比较重视的轮转生死是什么？我这起生命死了，叫做死，再过来生，这是大方向的生死。刹那之间，念头起处皆为生死。因有念头、妄想、分别的生死，才有具体生命的这些生死。其实，生命根本也是一个颠倒合合相而已。命根是一个不实在的东西，那合合重法合合名为命根的。好，那什么叫命根？就是这么一段稳住的生命存在的，认为它有这么一个存在感，叫做根。其实根本没有。好，当念头起，这个生死，这个刹那生死，生死其实就是生灭。那生灭的话，你一旦执着执着生灭，就会存在有灭有生，有生有灭，这就叫做轮回。你知道，你被你的概念绑得跳不出来，叫轮回，不是吗？你一旦执着爱就恨，除非你啊能跳开爱恨，或者执一边恨一定跟在那边。那有恨就有爱，有爱有恨，你一旦确认一边，这叫做轮回了。为什么？它就开始生灭了。注意吧，轮回的意思你有没有看清楚？那种无法跳出来的相互生命的纠缠，你这样看比较能知道轮回的意思。我们现在轮回啊，我现在哎，我在轮在一段，那等下一段的那个才叫轮回到那边，不是你现在刹那之间始终不能离开你的无明的那种束缚。有这个想法一定受这个想法影响，有这个想法一定受这个想法是影响，有无情物就会有有情物，想不想都不行，叫轮回了，知道吧？剪不断理还乱，为什么？你无法跳开两边见啊！你的心思始终被这种颠倒的妄想一想起，它的纠缠在一块。那一旦认定它，下一个东西就出来。那一旦有它，就没有它，就有生，有生就灭，有灭有生的，就这样没完没了。所以我们只能，我们现在人啊，既然把自己虐待成这个样子，也值得偶尔的休息。为什么？你会不甘愿的赶快起床， 做你该造的业，你知道吗？就像那个地藏经讲的，从险道把你叫救出来，他自己还要再进去。你可以现下安歇下来，但你的妄想不会让你停下来。为什么？你已经习惯那种无中生有的追逐，你停不下来，你就会这样一直跑，一直跑。何等愚痴啊！啊，你可以马上放下来，没事。就像有些人睡也不安稳。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有人老太太啊一生受得很苦的，年轻的时候很苦，老了已经是儿女承欢膝下了，但他们现在几个老我们这样看到很多老菩萨一见面，想到过去好苦哦，你的苦引发我的苦，然后我们两个边讲的时候边喝咖啡，我们都好苦哦，然后咖啡照喝。好，他们有时候你要把他带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两个老菩萨一见面，还那过去多苦，都已经在晚了，他还在好苦哦，叫八修养了，他的习惯性，因为他是从这个苦来肯定我的，是不是？他必须回忆这些，他必须去追逐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他的生命所依处。这就是我们常常，这当然这个是只是一个例子，但我们的生命形态就是这样，不断的去回头去找寻那个错谬的虚假的自己业力所造的东西，然后用它来滋润现在。其实过去已过去，时不可得，就算现在也没终于时法，但这些东西在内心里面一旦起颠倒，确认它为存在的时候，它滋润所有的颠倒，就是这段愚痴，人就是如此，众生如此啊。好，再看，由此妄有轮转生死，故名无名。现在他没有像维持把无名谈得很细啊、哦，有那些哪些无名，哪些无名，但这也是核心的无名的嘛。啊，善男子，此无名者，非实有体，有意思。这个例子啊，如果弄清楚啊，智者闻法因欲得解啊，能自己稍体会啊。老实讲，其实第一个讲完大概就可以下课了，我觉得再讲也累了，是不是？会用够了。那么怎么讲？连无名灰有实体，所以这我也常喜欢用类似这样的一件例子啊，如梦中人。梦死会无，即至于醒啊，了无所得。如众空花灭于虚空，不可说言有，言有定灭处，何以故？无生处故。好，这里面他这个讲法很有意思，无定灭处，为什么？因为无生处。那既然无定灭处，为什么这个地面？因为它不是要你灭哦，因为它无声。所以之前我们谈到那个什么的道理，是不是都会在这一块？你是不是劳你那么辛苦想要把法灭掉？不需要啊，它只要你不死，你它本不生啊。所以我们现在常尽很多的方法，想要去除一些烦恼。你这一份的努力其实并没有真正对治到烦恼，它有很多人天福报。那真正能走向解脱的这个种子在哪里？了解烦恼自性，了解烦恼的因，你依于这个真实法的道理的建立，你的烦恼才变薄。薄是薄在这里，而不是那种像修无色界定的人，会想会想住，他们有没有在去除烦恼？有啊，他没有去除烦恼，他不可能到无色界的那么高的定。但他有没有真断烦恼？没有啊，所以他才会再继续轮回。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努力很修，而且真的看到功夫了，看到境界了，你真的到达三界最高顶的地方了， 但竟然根本烦恼连断都没断，这多颠倒，多可惜啊！你看一个人能修到非想非想处，定是多辛苦的事情啊，但竟然说一念间，一年一念起又回来。那所以说真正的核心在哪里？好，你看嘛，梦时不是说无哦，但醒来的时候也无，那这个空花到你醒来的时候没有了，他有没有说他本来在，然后他没了？好，就像有我常举例，梦中有很多脏东西，昨天你在梦中啃瓜子，那随手丢，醒来的时候，哎，昨天我在梦中啃瓜子，我忘了收拾，今天晚上做梦的时候记得带畚斗扫把进去，要把它扫干净，不然我梦中会长蚂蚁。这个人也是够聪明的 醒来的还想到梦中去，醒来就没了嘛？为什么？那也没瓜子，也没有垃圾，什么都没有了，你还能回去？第一个，他没灭，他没灭，因为他没生，所以没有生灭啊。你只要醒来的，任你梦中有众多污垢烦恼，种种颠倒挂碍，一醒全没了。为什么？为什么没了？因为他没有，他本不生。所以啊，修行的感应从哪里来？现在他知道了吧？念念向以这样的正法，念念才是向以觉，起缘觉，这个缘觉才是修行的核心处，这个才真正让你走向醒来。你梦中里面百般用心辛苦的一直在擦底，怎么修怎么努力，擦了还脏，脏了还擦，擦脏了一直在轮回。你也应该在梦中里面试着修什么观梦为虚假，也就是说迷梦之心才是迷梦的来源，舍离梦中的一切一切境，我刚才讲的舍离梦中的你我自他，了三心去思想，梦中的一切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一切法一切法一概皆舍，方能让你早点醒来。一醒来你就不需要什么三大儿身七界慢慢擦地，这就不需要。是好啊，如空众空花啊，这个面虚空啊，不可眼定有眼有定面处，黑故无声处啊。所以注意，轮回两端，解脱一定破两端，是有生必有灭，一定是这样的。那如果要解脱，能不能只破生不破灭？不行，一定要是破两者，破一边，另外一边就留着，另外一边留着，另外一边就会藏在里面，是不是？所以既不再让一切法生，我提供这个观念大家留意一下，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出一个我们常落入的问题，就是我们喜欢去灭它，你喜欢灭它，你自灭，你想要灭掉这个身，可是实际上你一直灭身就会继续生，你用灭法要灭那个身的时候，你直灭的时候身就在啊。你想要把空花去掉的时候，你要取一个地方，我不要再让空花掉下来，其实当你这个心的时候，空花就一直下来，是不是？你一肯定它就是空花的来源，所以你起个心想要灭空花，反而令空花生灭不断，是不是？因为空花是来自于颠倒心所成，所以当你执空花为有的时候，这个颠倒心就让空花继续有，是不是？ 一切众生于无声中望见生灭，是故说明轮转生死。好，大家知道什么叫轮转生死的？是轮转生死，就是在这种以无声中望见生灭。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解脱超越生死，真的吗？其实嘴巴讲超越生死，其实你还蛮喜欢生死的嘞，不是吗？你很喜欢生死，你还诸多计较生死，以世间所有生生灭灭存在的变化，从变化当中肯定自我，肯定一切东西。你看，从你这个从小到大这个生灭的身体当中，你只以为我，对不对？明明生会生会灭，会生会灭，表示这个法无自性，但众生以无自性的生灭当中，反而妄推出一个自我出来。中文诸法不可得住，诸法不可得，因缘颠倒现出生灭，众生却在生灭处执着有法，有法看生灭，由生灭看有法，结果就轮回了，这才是缘头。好，去轮转生死啊，自己跳入这个牵变的这生死流当中，所以不了解这个，你怎么超越？继续生死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挂名修行，我讲挂名的，就说不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在生死中，你依然爱恋。所以这里面会生出一个很极大的勇猛心出来。好，我们现在就跟之前说的，什么叫勇猛的意思？这个勇猛再也不是那种情绪上的勇猛，而是什么？对法坚信不疑的顶戴奉行，叫勇猛。信得下、扛得起的叫勇猛，是不是？这叫勇猛。好，再过来，善男子，如来因地修圆觉者，知是空化，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故。本性无故。这个，当你看啊，我们现在。如来因地啊，这里谈到如来因地修圆觉，什么圆觉？修圆觉者的本质是什么？知是空花，其无轮转。所以不再辛苦的去去除空花、追逐空花，只要我知道它是空花，就无轮转。这个轮转就是追取的这意念的升起生灭就没有。亦无身心受彼生死，这个因为有生命，所以有生死，有生死，有身心，有身心，有生死，从这里来。所以从这里，如果你能知道，我们所以生死有没有本质的生死？没有本质的生死啊！你为什么要会生死？就是简单，你为什么会死？那你为什么会死？你为什么会追求生？那你怎么会有死？你为什么会生？你为什么会死？其实就知道，这个妄心所生的，所以有假生死相。那这个生死相一旦落入的时候，就开始轮回，是不是一样的道理？那包括经典里面所谈的，为什么我们能面对？种种的屈辱能忍得下，大家试着，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做，但我相信假如你掌握到法药，而确实 一步一步在训练啊，你会更清楚什么叫忍辱，是吧？因为无身心受彼生死， 所以圣者到了在修行的时候，他不是在寻求一个我现在苦很苦，我这个受苦的身心要好好的修行得到快乐的身心，不是。真正修行是什么？我有此身心，我有这个执着身心受广受生死，有苦乐诸受，我应该是怎么样？无身心而 不受彼生死。所以 我希望大家能这样哈，记着念佛，念出这种圆觉来，可不可以？可以，我认为这可以的。正进一步了解净土的意思，佛法哦，佛号一体，能将世间六根所对六尘的一切事，能因为佛号一体，十八界放得下。你就知道你的念佛功夫会进步很快，因为他真的感应了。所以你不要在念佛的时候念念滋长对六根的爱，六根六尘六识的爱着，应该是一句佛号里面打着心，打得心头死，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就这个意思？祖师大德有的没有讲这样，我绕个弯子都一样。什么叫心头死？打着超出三界，因为三界没有离开十八界，对，因为彼此的身心相会是吧？因为彼此身心就是十八界构成我们的三界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在念佛的时候专注一念，所有一概皆是。我注意哦，连这个念佛的时候，但起一念念佛念。念到最后，连这个念佛念取其精神而不执音声，音声是善巧，不舍但不执，你能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还是用皮的，我用心踏我的楼梯，但我都不执着楼梯，因为我执着楼梯我就爬不上去，但我用心踩，因为用心踩才能上去，但用心踩却不表示我执着楼梯，注意意义不大一样。所以念的全然归一，念的全然皆舍，就是了。所以在这个道理上，如何将一正念提起啊？当然这个是圆照它的最更直接的方法，我们当然一持名当中后护观能持名所持名的身心，其实犹如空花，这时候就是真念我，是好。那我们现在不用其他三角，直接正直舍方便，直接怎么样观这个身心。所以当你在蒙受种种的苦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敌人不是这个什么那个让你苦的，是那个有身心持的那个才是你真正的敌人。注意哦，不是别人让你苦，是你先确认这个身体以后，所有的苦才能招感进来，他才是你真正的敌人。所以修到最后为什么忍？忍什么？忍着不要执着身体，不要那个人伤害你，我忍着哪时候我要等修理他回去不是这样忍，其实忍着什么？忍着不执着内外诸法才叫忍，这是真忍处。那这个一忍，我看啊，就你都大概会听到啊，如果天人送供，当然这是我讲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忍法很少人修。我们世间人大概因为有所爱着，故能忍。结果这种忍其实是另外一个苦的来源。那我们现在忍是什么？如何修到无生法忍？无生，无生人，无法人，那个生跟法都舍离，能无生无法，无众生无法之智慧能升起，就无生法人啊。好，再过来，非作故无，本性无故啊， 我没有去照做，因为本性无啊。所以这里面佛法里面含蓄，就是说我之所以缘觉，缘觉什么？好，我们回头来看刚才，皆依缘造清净觉相。而这个清净觉相，不是我们一开始也假设诸众生清净觉地。什么叫清净觉地？简单一句话，本性无故。这样知道吗？众生有众生相，实无众生可得。所以众生当体有没有个清净觉地？为什么？他本性无故。好，那我们研修于这个清净的觉相，觉相是就那个醒觉的觉相，就是这一份清净，不落入生灭颠倒的这条觉相。好，彼知觉者啊，犹如虚空。好，注意啊，彼知觉者犹如虚空，彼知虚空者即空花相，亦不可说无知觉性。啊，有无即具前啊，有无具前呐、啊，是则名为清啊，就是净觉随顺。有无具啊，具前啊，注意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意思了。因为彼知觉者犹如虚空，破什么？破能知。那后头又讲亦不可说无知觉性，那就变成又掉入无知性。你如果认为说能知者无，那所以我们就装呆，就无知，那就修到最后变成像石头，会不会这样？会，就像无想定。无想定落什么？因为他很厌离这种分别心，所以一起一个念头，然后一直将所有想念施压下来，后来落入无想定。无想定，所有想念都生不来，但那是一个修行的危险之处啊！想落入一个好像把你冰起来这样，啊，现在用一个很高、很冷的东西把它冰起来，冰起来，当然都是啊。但现在不是吗？一冰起来，就像那个北极里面有很多东西，你把它冰下来，到现在还可以把它拿来用。你看，经过多少万年，它还可以用。所以无想定，你把它冰起来，因缘成熟时照样轮回，结果枉受这几年的冰冻期。连个功夫都生不来，所以修行人不落无想定。那为什么无想？因为他偏知一边啊。他这么说，要无掉那个能知者，谁要你能？彼知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啊，知虚空啊，虚空是什么？我能知觉的。我能知彼知觉者犹如虚空啊，能知觉的就像虚空，知虚空者即空花相啊。好，这个就是说，这个知者啊，犹如虚空，连认知者，像我现在，我能不能知，能不能说，只能知能说者如虚空。好，如虚空。啊，知虚空者即空花相，就像空花相，有这个花，你也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如梦中人啊，梦时非物，梦时非物，空花有没有？有众多妄想颠倒时，有没有如此相？有，不是梦时非物，有没有空花相？由此缘起的空花相。好，但虽有空花相，本质有没有？没有，是不是？好，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花相，亦不可说无知觉性啊。连这个知觉性，因为你一再站在另外一边在讲无，你把它否定掉了，把它遮断掉了。我们注意一下。 空花有没有存在？就某个相依带的因缘，空花有没有在？空花的在有没有障碍虚空？没有，没有障碍虚空。没障碍虚空，有没有妨碍空花的存在？虚空有没有妨碍？没有，空花没有妨碍虚空，虚空有没有妨碍空花？是不是？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有没有妨碍？没有，为什么？缘起处即是性空处，只差觉隐秘，这样而已。所以你如果另取一个无处，如果你把诸法缘起给它断掉，空义义不得显。再过来，你这是一个，第一个你舍掉的缘起处，空义义不得显。我们讲空花，正由空花显空啊，显它的无虚无，对不对？我们讲空花，借着空花来显它的虚无啊，是不是？离开虚，离开，离开这个空花，离开这个空花，你也不能讲说此花为空。我们要讲此花为空，一定是有花才讲花为空，对不对？如果没有花，我们要讲花为空，怎么说？说不来。我们要讲一切法空是就法论其空，如果若无切一切法，何来空？所以空只是空那个颠倒性嘛，是不是？那并不是有另外空，注意大家留意一下。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相应空的人，他应该怎么样？相应空的话，就是一切颠倒处不止，不但不落入有，亦不落入无。因为你落入有是执着，落入无是不是一个定性见？也是定性见，结果是长个不一样的空花。为什么？有的空花不要执，无的空花也不能执啊。是空花就是虚假性嘛，虚假性可以表现成有，可以表现成无。以有是执着，执着是空花；以无处执着，亦是空花，不是吗？所以真空者，以一切法住，皆不安住，是不是？应该这个道理。所以有无俱浅，是则名为净觉啊，随顺。我们以我们的这个心啊，开始随顺，随顺呢？他讲的很有意思。什么叫随顺？还没到，但已经跟他同一个味道走了。所以这里面这个熏修啊，在经典里面讲，就是你见不断的反复熏习啊，啊，虽还不是很融入，但这样的时间久了，成熟了，那种觉性就会一直不断的升起。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我们现在是随分的，开始随顺它。这个随顺它是不是有什么？有很多杂染，有很多妄想，有很多颠倒于痴，有没有？有。但你曾经是用这种百分之百的愚痴颠倒去爱着这个世间，现在你开始起一分的觉悟。那你起这一分觉悟的时候，其实觉悟，当你起这个觉悟的时候，一起觉悟的时候，这个身心的感应是不是同时感应？为什么？因为你用这个觉悟心要去觉悟外境的时候，其实外境有没有离开你的心？你用你这个觉悟心要去断你的烦恼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已经开始对治烦恼？为什么？因为那个烦恼心跟这个觉悟心本来就一体了。当我在起觉悟的时候，烦恼就开始退了，只是你的心不够强。当你起这个觉悟一段时间，马上就被烦恼给带起来。可是如果你念念不断随顺这个道理，这我就常讲的，就是良性循环。我起觉悟，觉什么？觉我的烦恼。当我在起这个烦恼的时候，所有烦恼跟觉悟是对立、对背离的。好，我一起觉悟，烦恼就减弱。对，一起减弱，那现出来的烦恼相就弱。弱的时候，我在觉悟， 为什么？因为我烦恼弱，反过来在某个意义上我被束缚的少，我就更清净明觉就容易生，清净明觉越深越能观，越能观烦恼越少，越少又越能观，就是这样。再一个这种尽觉随顺了，非故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啊，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啊。怎么样？虚空性啊，常不动啊，常不动，常不动。我们这个常不动，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是则名为因地法行啊。这里怎么说？我们就提一个道理，虚空性在哪？我这是用虚空来比喻，虚空有没有动静？暂时有个东西处在这里，好像虚空被占了啊，但一离开虚空，那个空的感觉又跑出来。其实即便这时有个桌子有个箱子挡在那里，有没有破坏虚空性？没有，虚空性遍于其处，这是用世间法的虚空来比喻。所以虚空是不是有另外有一个法，本来无虚空，我破坏掉以后才叫虚空，本来有我把它灭掉了以后，我本来有我把它灭掉以后，这个空才跑出来。不是，虚空性常不动故。所以我们要讲一个道理，什么道理？这个虚空毗尼的诸法自性空故，好，从以诸法在生灭的过程当中，即便他到地狱，他有没有本性空？他常不动。所以我们生流转三界当中，我们三界轮回啊，也头出头没在地狱里面这样跑来跑去，三界里面转来转去，有谁转？连动都没动。为什么？诸法生灭，万法一切，万法奔腾，一切法皆是本质空寂，本不动。所以你看绕来绕去做梦，哭啊哭啊，哭在哪里？床上，对不对？跑来跑去多辛苦，还会流汗呢。哦，刚才被蛇追好辛苦哦。起来没有？不过真的也累了。你看，做个睡觉不好睡，做个梦这样一直跑跑跑，有没有跑？也是没跑。我们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哦。你做梦的时候，如果你睡觉脚是缠着的，你做梦啊会跑不动的，很容易倒。如果你知道的话，你稍微醒来把脚打开，好，让它继续睡，那就跑得很快了。因为有时候我会做这种颠倒梦，以前啊，以前我不是这样说，做梦的时候被鬼追，被很多恶人追，跑不动啊，因为脚缠着，一起来想一想，不对，刚才怎么可以让他追，待会还要飞的，我已经起来了，这样不行，这样他可以怎么可以让我这样欺负呢？好，那我就又继续睡，那就把自己想成飞，然后飞的两倍丢两倍丢，就跟他浪。你看这多无聊，都已经知道是假的啊，他还静静住入梦中，回得报复一下，回合的玩弄他一下，才能吐吐我这一口怨气，怨气啊，就这样无聊。我这个人就本来也没有，可是就在那里跑来跑去，广受生死。其实不管你东跑西跑，然后你不需要生生灭灭，诸法自性本不动摇。为什么？皆是空寂，是不需要舍此就彼，到哪里到哪里，修什么修什么，一切法本质平等本寂，都不是，那是如如不动，是这个道理的。所以如来藏中无有起灭，无知见，无能知所知的这些造作， 众生一颠倒智，以致能知所知里面起妄想分别，其实能知所知一切皆是空寂，是好。那今天先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